起等候预备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受苦，并且欢欣迎接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我们会在主日信息中一起等候主所给予我们的使命，并且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在新年的主日的信息，我们会沿着耶稣基督的脚步，我们和他一起走，走完耶稣的生平。那既然我们在两周之前，我们已经共同庆祝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的事情，然后我们在那说，耶稣他的来到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一道光照耀着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从原本的黑暗变成新的光明。那我们就要从开始来认识耶稣。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对于耶稣的介绍非常集中在哪里呢？就集中在四卷福音书的内容里面。那四卷福音书的作者都对耶稣有一个非常工整的介绍，都在所有的福音书的最前面的部分。然后我们今天选择的是约翰福音的视角来认识这位耶稣。那四个福音书都有介绍耶稣，但是他们介绍耶稣的方式是稍有不同的。就好像我们在介绍人的时候，我们会说，哎，他叫什么名字，他哪一年生的。可能我们认识他的父母亲，我们会说他是某某人的孩子。如果不知道的话，就说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或者说我们用他的身份，用他的工作，用他的职称，然后来介绍这个人。那马太福音用的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用的是非常犹太传统的家谱。他说耶稣基督他是沿着大卫的血脉犹大支派降生的。这是马太的介绍方式。那马可是用什么呢？马可是用的是犹太人旧约先知的预言。他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应验经上记着说的那一位。所以以这样的方式来介绍。那路加福音里面介绍耶稣的那个片段是用耶稣非常不一般的出生的经历来介绍这位耶稣基督是谁。那约翰的介绍有一点点的不同，因为跟其他的那几位相比，约翰没有用其他的东西作为介绍耶稣的辅助，而是直接说了耶稣是谁。我们知道耶稣有很多的名称，他被人称为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他被人称为要把他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被称为那位受膏者，他被称为先知、祭司、君王。但是在约翰福音中，约翰对于耶稣基督的称谓只有一个字，叫做道。虽然这个字看起来很简洁，好像没有背后的那一些旧约的传统或者犹太人的色彩，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始终没有办法能非常精准的理解为什么约翰要称耶稣基督为道。可能造成这样子的困扰是因为这个字对于我们在中文的理解实在是有一些多。比如说当我们听到道的时候，我们说道路的道是道，可能说道理也是道，那知道的道也是一种道，那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也是一种道。好像很多的概念都在混淆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精确的定位，当约翰说耶稣基督是道的时候，那个道到底表达什么意思。当然还有一个东西最混淆我们的，就是那一句中国的非常出名的那句话，叫做道可道非常道，感觉这些东西都在混淆我们。那实际上另外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当我们今天重新来认真的正式的对待为什么约翰要用道来描述耶稣的时候，这些概念实际上并不会混淆我们，而且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所以虽然对于道理解很多，让我们觉得不是那么直白，但是当我们今天认真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位道到底是谁，或者说我们会明白约翰为什么要用道 来称耶稣基督，并且我们要明白的是，这一位道与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一同来进入今天的经文。首先呢，是我来为大家读约翰福音的前半部分，是我们刚刚没有读到的，但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是约翰福音的1章1-4节，相信很多人都会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约翰对于耶稣的介绍是道，道就是语言，道就是言语，道就是言说。通俗一点来讲，这个道到底是哪个道？就是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那一个你说到的那个道。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单章上面第一点是说道的道。所以请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道是指着言说，指着话语，指着语言，而不是其他。那我们就问了，那为什么约翰要用语言来说这是耶稣呢？可能先知、君王、祭司那些都是身份，以马内利那些都是他要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说他的名字叫做语言呢？因为语言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正是耶稣基督表达的。第一个概念是语言的能力，是语言的能力。第二个概念是语言的表达力，是语言的表达力。那语言的能力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大家都会讲话，都会写字，不仅会讲中文，会讲英文，还会讲我们的母语，可能语言的能力就被我们经常忽略掉。那实际上我们重新看回语言的时候，仅仅是人的语言就已经有非常大的能力了。那想象一下哈，我们在开车，大家都会开车，我们开车35迈开在一条 country road 上面，那请问是什么能力可以让我们把我们的右脚从油门上面提起来，然后放在刹车上面，渐渐的轻轻的压下去，然后等车快停的时候还往回收一点，为了让车停得更稳，然后这股力量会让我们的头往这边拧过来，然后拧完之后呢，会让我们把头往这边拧过来，拧回来之后呢，再往前，然后呢，再用脚把油门上的踏板的那只脚抽回来，放在刹车的那只踏板抽回来，放在油门上，让这个车正常行驶。什么高科技？不需要。STOP 四个字母写在那块红色的板板上，它不仅会让你停。今天早上我相信那边的那一块 stop sign 和那边的那块 stop sign 让我们弟兄姊妹所有的人都在前面停了一下，这是什么高科技？不需要，这是语言的能力。那我想象一下，我们在做菜好不好，然后开着油烟机嗡嗡嗡，然后呢，是什么能力可以让我们身边的一个人停下他自己所做的事情，看电视也好，刷手机也好，停下来，然后起身走到家里特定的一个柜子，并且拧开门，从上属下的第二个格子众多的物品里面找到一瓶东西，它的名字叫做蒸鱼酱油，并且把它运送到你的手里面，可能瓶盖还被打开了。是什么高科技？不需要，只需要一句说，老公，酱油没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想，语言是非常有能力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非常了解语言的能力，有一个当官的，他手下管理100个人，那他有一个很爱的仆人，我们称他为百夫长，因为他管100个人嘛。然后我们称他为百夫长，他对语言的能力非常明白。他有一个仆人生病了，他在找耶稣去医治他，耶稣说，好的，你头前带路，我跟你去来医治他。他说不需要，他说我是当官的，我明白，当我说一句话，我说来，百十来号人马上就来，我说走，他们马上就得走。那耶稣，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会被医治。所以这个人是最明白语言的能力的。那语言的能力不仅仅在我们刚才所说的影响那一些物质上的，可能说影响人做什么事情，它也会影响生理上，甚至说影响我们的情感上面的时候。中国是不是有句古话说，是语言能让人在三九寒天，不用火焰，不用暖气，不用空调，不用热汤，就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温暖。是不是语言可以让我们在一个非常炎热的酷暑，六月酷暑，不用冷气，不用冰块，不用冷饮，不用空调，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清凉。那句话是什么？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一句六月寒。这是语言的能力。这样的例子我们有很多，所以语言也就是道。然而约翰福音指着耶稣说他是道，他是语言。为什么？这是哪一位？这是那一位在连时间都没有的时候，这一位语言，这个话语就与那一位创造者同在，就与那一位神同在。因此他说太初有道，而且在时间没有以前，这位道就和神同在。这位道他就是神。他说这道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这有没有提醒我们一句话啊？不，有没有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三节，神怎么样？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接下来每隔一节都是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神用他的话语，用他的道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约翰才说这位道是创造者，才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拥有创造能力的上帝的话语。在这道里面有什么？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还记得吗？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怎样？是他把生气吹在那个人的鼻孔里，那一个人就拥有了生命。所以这是话语的表达。所以那一位耶稣基督他是道，就说明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这生命不仅是创造者，而且是那一个所以这道不仅是创造的那一位，也是给予我们生命的那一位。所以我们重新捋一捋，约翰福音中之所以称耶稣基督为道，称耶稣基督为语言，是因为语言它有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人的能力，因为我们看，就算是看到 stop sign 也不一定所有人都会停，就算是我们被要求拿酱油也不一定说保证我们拿到的就不是山西陈醋。那我们人的话语是那么的有限，但是上帝的话语和人的话语是不一样的。所以约翰所介绍的耶稣是道，是话语，就是那一位在时间都没有之前就已经与上帝同在，并且说有光就有的光，创造着这一个世界的话语。所以这道是创造者，是生命真正的拥有者。所以它是话语，是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说到的那个道。所以可能有其他很多的概念，中文的概念，道路、道理、知道、不知道，但是希望我们在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明白这道指的是话语。然后是约翰用道来称耶稣基督的另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话语的表达的能力。就跟我们日常生活中说话是一样的，我们在说话呢，我们的用语言是，我们使用语言很多时候，最多的时候是用来沟通、交流和表达我们自己。它表达的内容可以很丰富，可以表达我们的意愿、心情、认知、情感，都可以表达。但是呢， 它也可以表达一些抽象的，也可以表达一些实质的。那这是表达的内容。那但是呢，我们的语言非常的有限，我们从很多的词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稍微抽象一点的东西我们就说不出来了。我们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不是真的只可意会，是因为我们讲不出来。我们遇到稍微夸张一点的事情我们也说不出来，我们就会用什么词？我们就会用语无伦次，我们就会用哑口无言。所以这是我们人的语言的有限。那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跟人的语言不相同。另外，语言的表达，它的方式不仅是内容有很多，它的方式也会有很多。我们可以有随性的，然后正式的，然后有端庄的、大方的，也可以有小气的，有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也有绕了一个大圈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这是我们语言表达的方式。实际上还有一个东西我们体会的最清楚，是语言的类别。如果我是一个讲温州话的人，然后我遇到的弟兄姊妹是讲普通话，是讲英文的，我应该合理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我应该跟他们说他们懂的语言。如果我说我的语言的话，别人不懂，所以沟通就变得无效，所以表达的方式也需要是合宜的。那我们今天经文中约翰福音笔下的这一个道，它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呢？它的表达内容又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经文。我来为大家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14到18节，我们的单章上面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位道，那一位话语，他是与上帝同在的那一位，他是创造世界的那一位，他是有拥有真正生命的那一位。那样的一位道，他对我们的表达方式是什么？他选择了我们能懂的语言。他所做的就是14节，道成肉身，他成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受到限制的人，可能成为一个和我们一样受到时间、受到空间限制的人。他不仅变成人，不是说一下子来可能跟我们说两句话就走了，就好像旧约他跟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是一个人的样子，跟亚伯拉罕说完话他就不见了，可能是跟其他神的使者出现的一样，他就成为一个人的样式，跟人讲话，讲完话之后就不见了，或者说跟雅各摔完跤他就走了。不是，而是住在我们中间，他和我们一样，以人的样子出生，以人的样子长大，以人的样子真真实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住在我们中间，给予我们恩典和真理。所以有很多的人就想问，那从一位那样子的道，创造者的道，拥有真正的生命的道，不受限制的道，变成人，它中间的那一个落差到底有多大？这个时候我就要表明了，我要表明语言的限制，就是这一种落差我们真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因为我表达不了，因为这样子落差实在太大。我们有被裁员过，我们有被经过很多的人生的不太平坦的地方，我们觉得经常经过很大的落差，从之前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人生的巅峰，在世人眼里都看这是很不错的，但是突然有一天我什么都没有了，感觉自己从一个高高的地方掉下来。如果我们作为人都有这样子的感觉的话，那何谈作为一位神成为人的样子。实际上相对于思想，那一位道成为肉身，他所经历的这个差距，我们更应该思想和体会的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要从那个地方 跑到这个地方，为什么要以曾经的那位创造者的道的身份变成了一个人的样式？不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不懂他的话语，他现在亲自翻译给我们听吗？不就是因为这才是最体贴我们的方式吗？不就是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懂吗？为什么只有这样子？因为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上帝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上帝通过他亲自与人说话，他亲自与亚伯拉罕说话。好，上帝通过律法来表达他的恩典和真理。上帝通过与人们之间的约定来表达他的恩典和真理。上帝在通过先知的话语在表达上帝的恩典和真理。但是请问人们有听吗？可能一知半解，可能甚至说上帝通过律法来表达他的爱的时候，人们觉得这不是，这是你对我的管辖，我不同意，所以甚至我还要利用那一个律法去压榨别人，去欺压别人。就好像耶稣来的时候，在那一个时代，人们在律法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手里成为什么？成为压榨别人的工具，成为伤害人的工具，完全没有体现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真理。因此我们人不懂，我们在理解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的时候我们不懂，所以耶稣基督亲自来翻译给我们听，难道这不就是最温柔最爱最体贴的方式了吗？所以上帝的话语这位道，他的表达方式是道成肉身。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这一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摩西所见的那一个耶和华上帝不是神，并不是说亚伯拉罕所跟那一位立约看到他下来的那一位他不是神，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上帝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向人启示，但是人总是不懂。人好像仿佛在听一种我们不懂得的语言，可能一知半解，可能可以猜到其中两个，可能最后就把它误用了。所以耶稣基督来，他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恩典和真理。那有些人就说，那之前的那一些上帝所说的那些话就不要了吗？所以当很多人看到耶稣好像在安息日做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以为耶稣是要废掉律法，但耶稣说什么？你想都不要想。他说莫要我来是废掉律法，我不是来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因为律法在人的手中，大家误用了，大家误解了，大家不理解，所以耶稣基督才亲自来翻译给人看，用他的生命来表达什么是真正的律法。可能我们也会听到有一些其他的分享说，哎呀，以前是律法时代，所以人们要守律法，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律法了，因为已经是恩典时代了。耶稣说想都不要想，我们要做的是不仅是把之前的律法要做到，而且要明白其中的含义，从真正的律法中感受到上帝的那一个恩典和真理，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那约翰所介绍的耶稣是道，是话语，因为人们看不见嘛，也无法明白，也无法体会，所以道成为了人，让人能够清楚明白。所以他的方式是成为肉身，他的表达是什么呢？他的表达是把那一位我们看不见的神表达出来。所以因此当我们人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应该瞥见上帝的荣耀。当我们体会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要体会到上帝的恩典。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约翰福音中的道是因为他的话语，是因为他的话语的能力和话语的表达。他的能力是那一位创造者和生命的给予者，他的表达的方式是亲自变成人我们能懂的方式，并且表达的内容就是那一位我们从来不能理解的那位上帝。那这样子的一位道与我们 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一位道与2000年前的那一些群体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来读看经文，我来为大家读约翰福音第1章第10到11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当这位道来到自己所造的世界，世界不认识他，来到自己的人群中，人们拒绝接待他，这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觉得那位道是那么的美好，是那么的真切，他带来的又是恩典和真理，为什么人不要？这样子的感觉是不是有的时候和我们觉得我们在把我们生命中最好最美最大的恩典，就是这个福音，传给我们的朋友，传给我们的同事，传给我们所关心和爱护的人的时候，他们脸上写满了表情，他们觉得这跟我没关系，他们觉得很好，我再想想看，他说很不错，但是我不需要，很好，不过这应该不是我所能做决定的。所以这样子的感觉就跟那位道真正的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这么美的东西他们感受不到呢？这是不是像极了我们在开车，还是刚才说的开车，我们可能开长途车翻山越岭的时候，翻过一个山涧的时候，我们看到前面的那一个风景是那么的美，但是我们就想叫醒旁边睡觉的人，看一下看一下，旁边睡觉的人可能说我在睡觉，可能我们就想叫后面的孩子手伸过去看一下看一下，但是后面的孩子戴着耳塞在那里打玩手机，他就看不见。那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我们所能做的要么是轻轻的把他的头扭过来，让他看到了的时候他就 OK 了，要么是我们拿手机把它拍下来，可能等到站的时候他想看的时候再给他看，那个时候当他问你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然后我只能告诉他我叫了但是你没听，但是我看到的是比你所看到的相片要美1000倍。所以我们要以怎样的方式把我们的福音传给人？是不是也需要跟耶稣基督一样，以别人能懂的方式传给他？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种感觉，就说我们传给别人福音的时候，或者说当这个道来到人间的时候，为什么别人会拒绝？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说，当我特别把这个不知道的这个话语速放慢的时候，是在说他并不懂得这一种语言。就好像当我在说一门外语的时候，其他人听不懂我说的时候，他自然就是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我们就分享一个故事吧，把这一个语言和知道和不知道的概念表达得更清楚一点。当然这里需要大家一同的参与。那先是这样子，好多好多年以前，有一个家庭出生了一个小女孩，然后呢，和每一个家庭的新生儿一样，这一个孩子在父母的关爱下面成长，在父母的期待下面成长。然而当这个小女孩到19个月的时候，也就是1岁半多一点的时候，刚刚开始要学说话的时候，她生病了，然后呢，她发了很高的高烧，然后那个高烧致使她失明，致使她耳聋，所以她看不见，他听不见，因此他也学不会语言，他不能通过看的学会语言，他也不能通过听的学会说话。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人，请大家现在闭上眼睛，闭上眼睛，我们感受一下，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看不见东西，如果我们听不见东西，如果我们想说话却说不出来话，连什么是话我都不知道，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很纠结？我们没有早上，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晚上，我们的生命里面也看不到现在是几点， 也没有时间。我们有的时候会被一个人固定的坐在那里，可能还有一个安全带把我们绑在那里，可能会还塞到我们嘴里有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从来说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只知道每一次的可能味道不一样，但是我们连那个味道那个词都没有。当我们走路咚撞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只感觉那个感觉我们不喜欢，我们不知道那叫痛，但是我们就是不喜欢，我们就大叫，我们就不舒服。想象一下这样的感觉，对于一个19岁的小宝宝，请问这样子的感觉大家能体会吗？可能能体会一点点，但是没有到那个时候。说白了，在那样的环境下，人整个的生命就好像是一座孤岛，我没有办法接受信息，我没有办法表达，甚至我没有时间，我没有白天黑夜，我甚至没有情感，因为我甚至连什么是情感我都不知道。请我们再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看不见，我们听不见，我们不能说话，连意识里的那个思维语言都没有，就是我们虽然不说话，可能我们心里想，哎呀我不开心，连这一句我不开心都没有，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我不开心。然而最近呢，突然我们闭着眼睛的时候，有一个人来了，这个人的味道不一样，闻起来可能有一点香水味。这个人经常会在我的左手边放一个东西，硬硬的，有的时候软软的，有的时候毛毛的，我不知道。在这只手放了东西之后呢，这个人就会在我的右手挠挠挠，就挠我的掌心，有的时候轻一点，有的时候长一点，有的时候短一点。那有的时候我还可以，我觉得他在挠挺舒服，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挠很讨厌，因为他来来回回总是要这样弄我，然后左手一个东西，有的时候毛毛的，有的时候硬硬的。所以我好玩的时候呢，我就配合他，如果我不好玩的时候，我就把东西丢掉。那丢掉的东西是什么我也不用管，我也不想管，我也不知道。当那一个东西要挠我的时候，我不喜欢，我就打他。那当我们感觉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刚刚描述的这些事情是因为那一个小女孩的父母亲为她请了一个老师来教她如何认识这个世界，所以老师总是会在她的一只手里面放一个东西，并且在她的另一只手上面挠挠挠，用她的手写下这一个东西的名字。老师在她左手放一个洋娃娃，就在她的右手写上D-O-L-L， 感觉起来像是在挠我的手。老师有的时候会给他一个马克杯，然后把杯子放在他的左手，在他的右手挠挠挠，挠上 M-U-G Mug。 有的时候呢，这个小宝宝很配合，然后就玩就好了。有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很不乖，因为他可能会把那个马克杯狠狠地摔在你的脑袋上，很有可能把那个我们给他很精美的东西啪嚓一下就扔到脑后，摔得粉粉碎，但是他却不以为然，他就闭着眼睛就继续摸在那个地方，就继续走掉了。他没有开心，他没有不开心，他没有情感，没有爱，没有悔恨。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他不明白，也没有办法表达。所以渐渐的，当那个老师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渐渐的明白了。他说，每当我闻到一股不一样的气息的时候，有一点香水的味道，可能是香水的味道，可能是其他，然后呢都会有一个人摸摸我的脸，然后呢他就会给我左手一个东西。当他给我左手一个东西，我马上就知道他这个人又要拿我的右手了，挠挠挠挠挠。但是呢，每一次东西不一样的时候，挠挠挠的感觉有一点不一样。然后但是呢，有一些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些又是不一样的，说不上来。直到有一天，这位老师他拿了一个杯子，他先是我摸了一个那个东西硬硬的，有个把手，在我的右手写了 MUG 挠挠挠，是这个，我大概知道他要挠这个东西。然后他把我的手伸到杯子里面，有一股凉凉的冰冰的会粘在我手上的东西，然后他在我的手上写 WATER water 水的单词。后来呢，我还是很生气，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所以他就把我手牵着我的手拉到了一个地方， 也不管我撞到什么东西，突然我的左手边有一个非常凉的东西，好像跟刚才我摸到的东西是一样，它不断的在我的手上来来回回，来来回回，那种感觉很清凉，很舒服。那一个人在我的右手边又挠了一次 ，water。在这一个时候，这一个小女孩，她整个世界都被点亮了，她突然知道了，她突然知道了语言是什么。就是每当左手摸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右手都会有一个挠挠挠，这一个挠的不同就代表了他的名字。所以他就发现了老师教的是什么，老师教的是语言，是道。一个让这个小女孩生活在黑暗里，曾经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意义的时候，突然有意义了。当他被东西撞到的时候，他摸摸这个东西，伸手向老师说，这是什么？这是桌子。当他吃到东西的时候，这个我喜欢，这是什么？这是燕麦。当他说，这个东西我扔掉了，这个东西是什么？诶，他怎么摸起来跟我刚才摸起来的不一样？老师写 D-O-L-L。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这就是刚才被我摔碎的那个洋娃娃。这个时候他的心里才知道自己摔碎了，他才知道他摸起来跟之前不一样，才知道伤痛，才知道难过，才知道后悔，才知道刚才他不应该把它丢掉。这个时候从前什么意义都没有的，在他的眼里就有了意义。这个时候他从来都不知道的东西，在他的新的生命里面，他知道了每一个东西都有他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他应有的东西。我们之前的世界不也是这样子吗？虽然我们身体上能看见，能说话，但是我们看的是什么？虽然我们能听见，我们听的是什么？虽然我们能说话，但是我们说的又是什么？都是我们自己。我们能看到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只想看自己爱看的。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东西，我们只想听我们自己想听的。我们可以说很多东西，我们只想说我们自己想说的，哪怕那是伤害，哪怕那是气话，哪怕那会给别人带来很不好的感觉，但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仿佛生活在一个生命的孤岛里面。但是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仿佛就是在我们一只手上放东西，他用他的生命展现给我们看，在我们的另一只手上面写下，这叫做真理。他让我们摸摸和平，写下右手写下和平。他让我们知道这是忍耐，这是公义，这是良善，是耶稣基督每一次每一次把我们要知道的这个内容用他的生命展现给我们看，并且在我们的右手上写下，这是什么。所以我们才有可能说我们知道了。当我们真正知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点亮，我们才发现原来每一个事物都有它应该有的样子，每一个生命，人的生命有它应该有的样子。我们才知道真理就有它应该有的样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有它应该有的样子，我们的家庭有它应该有的样子，我们的神生有我们应该有的样子。就像那个小女孩，那个老师在她手上写下的。但是呢，小女孩当她知道这是语言之后，她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是什么？她需要相信这个老师写下的是对的。如果她疑惑，老师你骗我怎么办？这个东西不是这么写怎么办？她是没有办法继续认识这个世界的。他明白了这是语言，但是不接受老师的这一个教导。他摸摸这个话筒，老师写下话筒，他说我觉得这不是，这应该就叫其他的。他需要相信这位老师给他带来的是真实的。所以当我们回到经文，我们也会发现，在当这位道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很多的人在耶稣的带领下，他们突然知道了，他们需要一个东西，他们需要信这位道。当他信这位道的时候，他就不再属之前的血气，不再属于之前的仁义，不再属于之前的情欲，而是属于神。他需要通过信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经文第十二章啊，不，第一章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仁义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在约翰福音里，信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但是它每一次出现，它都不是一个名词，它都不是说，哎，我需要有这个东西，然后呢，我就可以做什么东西了，不是。每一次在约翰福音中里面出现的时候，几乎它都是一个持续性的动词的形式，是不断的在信，这一个信也不断的在改变，也不断的在成长。我们只有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认识这位道，通过这位道认识神，通过这位道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也才能通过这个道来越来越认识自己。还记得吗？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两位门徒，他们很厉害，当耶稣当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认定这是神的儿子，他们就认定这是弥赛亚。但是在他们之后跟随耶稣基督的生活中，不难道还是仍然的有跌倒有起伏，但是有一件事情没有放弃，就是他们一直都信那一位主，就是那一位主。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在听到福音明白福音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继续在那一个新的世界里面不断的通过认识到认识神，并且认识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接待并且相信那位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曾经的我们了，我们就不再属于，我们也不再被自己的血肉所控制，我们不再属于，也不再被自己曾经的仁义和自己的情感所控制，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属于的是神，我们认知的是神，我们所做的就是神儿女应该有的样子，并且就以神的儿女活在这个世界上。要让这一些事情不断的发生，要让这一些事情不断的开始，唯有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这位主带给我们的就是真理。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属灵操练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更加的成长。所以现在我们可能体会到为什么约翰用道来指代耶稣了吧，这说明道是那一个创造世界的上帝的话语，这道是生命的给予者，他向我们表达真理和恩典的时候所用的方式，是我们能懂的方式，是成为人的方式。他向我们表达的不是其他，就是上帝的本身。很多人他不认识并且不接受这道，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怪他说，哎，你好的东西给你就不要，不是，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当我们向他传讲的时候，我们需要以他能明白的话语告诉他，当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要以他能明白的方式让他看到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位真道。并且我们也需要在新的一年里不断的让我们的信，让我们的生命通过属灵的操练更加的成长。所以信的表达也不仅仅只是在于我们心里对于上帝的那份感情多么的坚定，更是我们愿意在行动上面更多的认识这位主。直到我们真正的能理解耶稣基督在我们手上写下的各种各样的词汇，真理、恩典、平安、喜乐、主的保守、公义、他的慈爱，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之前是看不见的，我们之前是不知道的，主啊，谢谢你以我